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啊，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探讨密教大手印是在修学些什么呢？密教大手印的修法有很多种，有一种大手印它配合着金刚圣密续的方式，密续的修行所观想的本尊啊，有所谓的金刚亥母、上热金刚这样的本尊。那么这个部分他们称为生理上的余伽，也就是说所观想的空行母最后是要真枪实弹进行男女交合来修双身法的，所以称为生理上的余伽。那么还有一种修法呢，他们所观想的本尊是白观音，他们称为精神上的余伽。那所谓的精神上的余伽呢，其内容主要有修止、观想以及融入观想这样的次序，以打坐数息的方式来练习，将心保持在一种平静的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所谓的修止。接下来说，在专一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没有思维的一种平和，那他这个不是人为造作的，是源自于内心的自信啊，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进入观想，所以呢，就没有所谓通过菩萨与智慧的力量，可以进入那个新的自性。要观想完成，再融入以后，才叫做开悟。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为大家说明一下，所谓说打坐，然后到专一的情况之下，出现一种没有思维，一种平和。这个就是一种意识心的变化的状态，也就是意识心它本身呢，通过你修定的方法，你通过自心一处的方法，它可以去转变，从这个外住外放去分别六尘，一直到内摄进来，让心止于自己所缘的一缘。不管你是数息也好，或者是你用这个观想也好，或者是你用这个某一种这个呼吸的方式也好，那么是一种方式让你止息以后，会出现一种不是像心散乱时的情况。那这个呢，还是属于意识心的一种所变化的状态。那当然它是人为造作的，因为它是经过你用方法让它呈现这样子的。那他们说这是源自于内心的自信啊，其实这个就误会，因为心的自信它绝对不是你要到某一种状态以后它才出现。这种真心的自信，它时时刻刻它都在这个存在着、运行着， 啊，那只是说啊，因为他们对这个自见呢、啊、完全是错误，没有建立政治政见，所以才会这样说啦。那而且他说啊，要这个进入观想，透过啊这个菩萨与智慧力量，可以进入那个新的智性。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大的误会，也就是说，这个内心的智性所要求、所要追求的，不过于这个不生不死的自信，这个能出生万法的空性。那么这个新的这个这个自信呢，不是任何一法可以进入的。也就是说，你现在能够修定止于一处的这个意识心，它虽然说透过这个定法让它安住在这种平和状态，乃至于说你到最后能够修到是空定，到非想非非想定，你还是没办法进入这个自信心的空性的，因为这个意识心啊，永远就是有念的心，永远就是刹那刹那生灭不已的心，啊，没有办法说透过什么方法去进入哪个新的自信，因为真正的啊所谓的开悟，并不是需要进入那个新的自信，而是以你这个生死法有生有灭的意识心来实证有一个自信心的存在，有一个这个真如心空性心的存在。那么那个心的自信是如何，你可以现前观察，现前观察以后呢，你可以去转移，转移以后来改变自己这个啊这个与生灭法种种烦恼法相应的意识心。所以呢，所谓进入那个心的自信，这个纯粹是一种啊因为自见错误而想象出来的。他说啊，要观想完成再融入以后才叫开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次第完全是误会所谓的这个自信心空性心的。另外他们说，称为精神上的愚伽，要观想白观音以持六字大明咒，认为这样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而清净业障，认为观想白观音就是自己将来能够出现化身的重要因素，认为这样子呢可以哈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显现化身。他们说啊，要帮助一切众生，一定要显现化身的能力。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也要为大家说明说，观想这个白观音持六字大明咒这个部分，我们要知道六字大明咒它其实就是修双身法的密咒。那么这个密咒呢与观世音菩萨无关、哦、要把观世音菩萨加上颜色，白观音、绿观音、青观音、黑观音，那是他们的一种错误的这个加诸于观世音菩萨这种应该说是法门，而事实上观世音菩萨与这六字大明咒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他们认为说要观想白观音观想这个法门一定要修，这样子自己将来才有能够出现化身哦。那如果没有观想的话，未来就不能出现化身啊、哦、这个是他们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啦。那他们认为呢说这种能力可以借由修持六字大明咒的观音法门中，观想观音菩萨的形象中获得化身的能力。那做这种观想是为了要在证悟后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显现化身，认为能够出现化身的因就是由观想累积而成的。那么这个就是严重的误会佛法啦啊！除了说六字大明咒与观世音菩萨无关以外，那么这个化身的能力呢，我们要知道说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个属于这个倒驾慈航，那倒驾慈航以后成为这个妙觉菩萨来这个再来救济我们。那么他所具有这个显现化身的能力，我们要知道在佛法中能够有化身呢，最起码要这个三地满心的正量，而三地满心的正量呢，最基础就是一定要七诸位断我见开悟实证实相心如来藏的这个实证，然后呢在次第进修到这个所谓的实行位回向位到初地，这样子次第进修上去以后呢，在三地满心的时候能够修学四禅八定，然后能够出现这个意生身。所以呢要能够有化现 化身啊，绝对不是啊，只要用观想的，然后就能够成为累积起来成为有这个能力的。那他们呢认为说，把观想到的白观音融入一个非有亦非无的观念里，把非有亦非无当作是新的自性，当作就是中道，这就是所谓的进入大手印。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虚妄想象，因为所谓的非有亦非无的观念呢，完全是他们误会的。因为这个实相心，这个空性心本身所具有的非有亦非无，绝对不是一个观念就能够代替的，而是它有实质上的这个理，实质上的这个法存在着。那么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佛法中的所谓中道的非佛非有亦非无呢？就是因为说，这个实相心如来藏能够这个有这个功德法出生五蕴十八界。那么出生了五蕴十八界以后呢，它与五蕴十八界同时同住在运行，可是呢，它却没有五蕴十八界的这种生灭无常的这种法性，没有这种系伏在三界的法性，所以说这个说如来藏非有。那为什么说亦非无呢？是因为说这个如来藏出生五蕴十八界本身具足有它的人无我法无我的真如法性，这种真如法性反而存在啊，从无始劫以来就存在，那么这样的法性是真实可以实证的啊，所以说它是非有亦非无。那但是呢，他们的非有亦非无说讲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讲的是说这个五蕴法呢这个无常会坏灭哦，所以是非有，可是这个五蕴法现在又存在，所以是非无哦，用一种这种错误的想象观念说，只要把观想到了融入一个这种非有亦非无的观念里面，那么这样子就是中道，就等于自己就是已经进入大手印了。那我们现在来说他们所谓大手印的真相呢，他们纯粹在现象的事物中来观察，包括自己的五蕴身啊，那是因缘所生，终归幻灭哦，说是非有。现象界的事物及五蕴身现前又存在者，就说非无。那么这种现象的事物，现象界的事物及五蕴身，非有亦非无，并不是佛法中的这个般若中道啊。佛法中的般若中道的道理，刚刚已经为大家解说了。那么如果说他们是真正的在解脱法上面修学的，严格来说，也是仅属于说这些所观察到的法都是本无经由终归幻灭的断灭空啦。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观察到说有一个本寂不灭是能够出生五蕴十八界的，那么纯粹的从这个五蕴身来观察的话，还是属于这个本无经由终归幻灭的断灭空法。那么真正佛法的中道呢，我们刚刚说一定要从能出生五蕴身的实相心来说啊，这个心没有三界中五蕴本身无常生灭法啊，所以说它是非有。那实相心它具有能出生三界五蕴的恒常不变的真如法性嘛，所以说它非无。那么这个法呢，并不是这个从文字上说说而已，而它是真实可证的。也就是说，你真正亲自实证到这个实相性以后，你是可以验证的，验证说它是真的非有亦非无，它是否真的具足了这些能出生五蕴十八界的这种法性，它是否真的是真如无我法性，它是否真的是不同于这个五蕴十八界本身的法性啊，这个是可以实证可以验证的。好，那么被出生的这个五蕴法，以及说他们透过观想出来种种这些法，其实都是属于三界有了这种生灭法啦。那么在从修正密教大手印者那边来看待说，他们认为把白观音的形象融入他们自己心中的妄想的自信中也就是融入所谓非有亦非无的观念里面，也就是说把意识心自己直接进入那种平静的自信，然后就说已经体验到空性，已经证悟了空性，已经开悟了。其实这整个内容都是属于虚妄的意识心所想象出来的虚妄法，因为他们是经不起考验的， 意识心本身经不起考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识心每天晚上睡着无梦的时候就不见了，他自己不见了以后，他所观想想象出来的东西还会存在吗？他所想象的这些所谓非有亦非无，认为说那种平和状态都已经不存在了，那这种会坏灭的怎么可能说它是真实常住的法呢？那么其实严格来讲，密意中的大手印它仅是在意识上意识心上琢磨了。纵然我们说他真的最后能够观察到这个意识心不是真实的，是虚幻的，那么也是不离开五蕴法，从来没有触及到说法界实相心，也未曾有断我见的观行所产生的解脱到出果的智慧，所以谈不上说大圣佛菩提道实证如来藏的这个层面呢。因为从前面我们从他的方法次第这样子一路说上来，都是在意识性的想象以及观想上面那么对于说这个实相心的法相呢，他们也是说的含含糊糊，那么对这个意识心本身的心性呢，也从来没有说意识心自己是虚妄不实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观想的大手印来看待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属于虚妄想的部分。那么观想本身呢，它就是属于与意识心相应的心所法的变化而已那意识心本身是虚妄，那它的心所法呢，不管你是欲圣洁念定慧这些心所法，或者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些心所法，那也是要意识现前才有啊，意识不现前的时候，这些心所法就不见啦。所以完全不涉及实证层面的这种解脱智慧，因为解脱的智慧也不是用观想的小圣的这个八正道或者四念处观断除我见我执的法道也不是用观想的。譬如说他在这个四念处观里面，这个断除这个所谓对五蕴的这个我见啊，要经过四念处观所谓的这个观身不净啊，那这个身确实不净啊，这个身根从一开始入胎的时候就是由于颠倒想而入胎的嘛，那么这个念头是污秽的啊，那通过父精母血的因缘而入胎，父精母血也是因为在男女意爱中所产生的，也是不净物啊，所以一开始就不清净啊，不清净以后所受的饮食也是世间的四大也是不清净啊，那受了饮食以后也要去代谢也是不清净啊，那这个身呢最后也是坏灭也是不清净啊，不能长久，不能这个常住不灭啊，所以观身不净这是真实理，这不是想象来的，观受是苦，一切受无非不是由这个五蕴身五根处五尘而得来的，那这个受都是变化不停的，都不能常住，把这个受归为自我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这个知见啊，然后呢观心无常，这些心刹那刹那生灭都是不能常住，尤其是意识心每天晚上睡着无梦的时候它就断灭了那么观法无我，在种种对六尘的了知以及对六尘了知上的一些造作，都是透过因缘所这个出生的，那不是真实法吗？所以呢他在观察这个四念处的过程里面并不是存在想象，而是真实验证，所以我们说对这种通过观想他就要自己能够有这个所谓的本尊，然后呢自己要有这个化身的功能，这个部分呢完全是虚妄法，而且呢是不了解佛法的次第以后呢虚构出来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菩萨的化身最起码是要三谛三谛以上，那么三谛以上绝对不是说自己去封自己三谛就是三谛啊，一定要经历过前面的这个无量劫以前的修正，乃至这一世也要这些曾经修正过的实证的内容出现那最起码所出来的法一定要符合佛陀所说的 解脱道的清净解脱法，以及说要有一个本来不生不灭的这个实相心如来藏的这个实证，这些都是一定要从实证者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来传授给修学者，来检验说这个实证者所说的法是否符合佛陀所说的清净解脱法，然后呢，这个弘法者所说的法要，我们是否能够如实的修正，自己也能够得到这个清净解脱法？这样子的话，就纯粹是要在真实听闻、真实修学、真实修正，而不是坐在这个蒲团上用观想的啊。那么我们说密教的大手印呢，前面所说的它是属于精神上的余伽。精神上的余伽都与解脱无关了，更何况它还有生理上的余伽。生理上的余伽最后要追求什么？追求这个色身的乐处。色身的乐处呢，就是要男女双生交合，最后要追求是这个世喜的乐空双运。那么这个部分当然是更粗糙啦。那么这么粗糙的法，等同于世俗人他在色欲上的追求，这是相同的。也就是一般世俗人他因为烦恼没有断，贪欲没有断，所以会在男女欲爱上追求。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理解，可以谅解。可是呢，自称活佛法王，自称他已经开悟，自称他要极深成佛，那么又称说他是所谓的密教大手印，可是检讨起来却仍然跟世俗人的这种贪爱一样。那么在精神余伽上面，他们的进一步就是所谓的生理上的余伽啊。所以要这样子的方式来修学，我们就知道这个部分其实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对于密教大手印了解以后呢，我们这里还是要来为大家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小圣的四念处以及大圣的禅密教大手印这个部分呢，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啊。小圣的四念处观，如果是自见是正确的啊，认同众生只有八个事，同时能够正确来观察五蕴是虚妄，能够断我见，那么这个部分呢它完全是在解脱上解脱道上面如法次第的修学。那这个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解脱于三界生死的烦恼，然后最后舍报以后不再出生这个后世的五蕴。这个是小圣四念处正确的这个理路以及这个修学的次第。那么大圣的禅呢，它主要是要实证法界实相心，实证能够出生五蕴十八界的法，实证小圣的涅槃本际啊，要把这个实相涅槃本际实证出来，要能够证明这个实相心就是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皆有的如来藏心，那么也就是这个一切这个修学佛道者所依止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法理法体啊，这个是大圣的禅的部分。至于说密教大手印，虽然主张说他是开悟，他极深成佛，虽然说他也有他的次第有止观，但是呢真正的检讨起来，他却完全是在世俗上面用没有断我见的这个理路，用这个完全与欲爱相应的理路来虚妄想象。虚妄想象呢，自己本身观想成功，自己就是佛，自己已经实证了空性，然后呢自己因此而升起佛慢，认为说他就是佛，他要勇敢的承担起来。告诉大家，在这个解脱道上正得是果阿罗汉者，如果说还有一念说我是阿罗汉，我得解脱，那么他就不能得解脱。因为佛陀在经典中有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一分我慢未断，那一分还有我解脱，我是阿罗汉的话，那么表示那一分我还在，那就是他还在系缚三界，系缚在三界中的烦恼未断，就不能真正解脱。那么何况成佛以后，怎么可能说还要落在五蕴的这个意识心粗俗的这种与烦恼相应的这个状态下说要能够勇敢的承担自己就是佛呢？所以 这样的观念上，我们要来知道说，真正的佛法绝对是完全清净的，完全不与烦恼相应的。那么菩萨大圣的禅这里面虽然是不断烦恼证菩提，可是菩萨在转依如来藏以后，还是要随时随地降服自己的烦恼，还是一样要以这个如来藏的真实人无我法无我真如法性来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能够提出来，能够利益很多人，也能够从这里了解说，如果你今天是真正的要修学佛法，你要修学解脱道，或者说你要修学佛菩提道，应该找怎么样的善知识，就心里面就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了啦。今天呢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远惑去道第二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适切的释疑。